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是一个苦涩与甜美交织的一段时间。苦涩，因为我们知道看后牧师马上就要不是我们的牧师；甜美，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篇美好的讲道。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这样的一篇道别的讲道让我们感觉很开心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不正常的。今天晚上我想再讲一些对看后牧师的话，作为他的同事，我们真的很爱你们。就像今天早上 Delder 长老说的那样，和你一起做工实在是太棒了。在这过去的12年里面，你早上提到了，你说你感觉你成长了很多，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成长了。我可以说，在很多时候，当我们结束祷告，我会很想念你。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的长执会能够有合一，我们的教会也有合一，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这样子彼此相爱。我想让整个教会知道，当你在你这个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去全心准备你的讲道，但是你说你以后也还是想在这边能够讲一些道，我欢迎你回到这个讲台上来。我还想提一些，就是看后牧师他并不是完全的离开我们，就像你自己也提到，你还是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保持和你的友谊。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精力，让他去投入到他的新的职业当中去。但同时他也不能一直花时间在只花时间在他的这个学习当中，所以我们注意这方面的平衡。同时当我们在呼召另外一位牧师的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希望你现在作为一个信徒，作为这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来被喂养，透过各样的讲道。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牧师，在我们5月份的这个在我们神学院两个毕业生当中，未来看能否呼召一个牧师。同时我也想让你知道， 你们可以每一个会众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告诉我或者尹牧师，不要觉得我们太忙了，不要犹豫，如果你有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不介意去多做一些牧师的工作。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元素，让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道变得很庄严。请大家跟我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二章四节，哦，四章一到二，这不是我今天晚上讲到要讲的经文，但是希望大家看一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岂不是很有趣吗？保罗把他的讲道和这个审判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讲道就变得更加的严肃了，因为它是和审判联系在一起的。我这样说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当弟兄姊妹你们的牧师的在讲道，在向你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们有一天在审判的这一天，你要交账，你要对着他讲的这些道你要交账，这些传道人他们也要对自己讲的一切来交账。麦琴他曾经说，他曾经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你讲的这一切，你有一天你都要对主来交账，你是否有纯正的去讲这个福音，是否信使忠心去服侍。但是麦琴他又转向了所谓的会众，他说在审判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也都要去交账，对于这个你们接纳的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你们是怎么样来回应的，这些你们都要交账。你是否有悔改？你是否归正？你是否有像孩子一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都是你要回答的问题。还是这个牧师，他在审判日那一天，他要对主说：这个男人、这个女人、这个孩子，他们听了我的道，但是却不愿意悔改，最终他们自取灭亡。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不会在审判日那天对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那样子的话。所以我希望你们记住，当你们有一个牧师，当这个牧师向你们道别，这个牧师在审判日那天要回来，这对于我们当中生活当中所有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和母亲的关系，今天母亲节，他们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有一次在意大利有一个福音大会，有几百个牧师，我让他们举手， 只要他们的母亲对于他们现在的传道事业有重大的影响，就让他们举手。一大半的人都举手。而在审判那一天，孩子们，你们要向上帝交账，你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妈妈，怎么样去荣耀她。你只能是到神那里去祈求他的帮助，同时你的母亲，你的妈妈也是要在那一天交账的。他对你所说的一切，他对你教导的一切，他对你的管教，他们在你生活当中是否有作为一个好的例子，是否敬虔，都是要交账的。这是一个多么的巨大的祝福。当我们能够去好好交账，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母亲和牧师当中的共同的一点都是，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给会众或者说孩子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作为牧师可以去尽全力去预备一篇好的讲道，母亲可以尽全力去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们救恩。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新生命。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当他看到新的树叶、新的树枝长出来的时候，他说：“每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不仅去想上帝对于这些树木生长的应许，我也会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因为当这个自然界这些树木好像从冬天里面复活过来的时候，这是在提醒着我们耶稣基督也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今天晚上可以对你说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盼望，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继续在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去生活，不仅仅是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继续的去生活去征战。我们看向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从哥林多前书15章15到19节来给你们带给你们神的话语。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听这个话语，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这是真实的盼望。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何影响我们的盼望。首先是一个愁苦的盼望，然后是一个节制的盼望，第三点是一个宏大的盼望，壮观的盼望。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愁苦的盼望，是一个可怜的盼望。我们所有属世的人，最终的盼望是空虚的。 但是信徒却把盼望建造在磐石上面，建造在耶稣基督上面，是现在已经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上面。所以生活就好像一段长长的旅行一样，要达到耶稣基督，要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要在他里面活着，最终在永恒当中，在他里面永远永远的活着，就是每个信徒生活的缩影。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这个复活的救主，荣耀的主。如果他仅仅是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却没有复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基督教就会全然的死亡消失。这是为什么路德说好星期五和复活节是救恩之门打开的关键。你没有办法打开救恩的门，如果你缺失了这里面任何的一个元素。正因为他现在是存活的，正因为他现在是升天的，有大有荣耀的，我们才可以享受从他而来的这个救恩。这都是取决于他的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是圣经里面关于复活教导最长的一章，同时也是到现在为止对于复活最详尽的一章。这个背景是因为当时那里的教会的那些人，他们会被一些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他们的哲学所影响。那时候希腊人的哲学是当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去往另一个世界，但是身体要永远的永远的消失沉沦。可能年轻人你们关于这个知道一点，高中或者大学，柏拉图他说你的身体是不好的，你的灵魂是好的，就好像在笼子里面的鸟一样。所以当你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沉沦了，然后灵魂就像小鸟一样可以飞离那个笼子。所以身体柏拉图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但是当然了，基督教教导的是与之相反，上帝拯救的既是灵魂也是身体。我们全人都得救，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他们也是同时身体灵魂都要经受煎熬惩罚。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来告诉这些哥林多人，他来教导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是多么的愚蠢。他说如果耶稣基督复活，那么你也要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也不能复活，那样子的话你的信就是徒然了。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14-15节，他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没有任何的福音好传给你们了，没有战胜死亡的信息了，没有永生的信息了，我们的盼望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盼望跟复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保罗他说复活是证明了上帝悦纳了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赎罪祭，悦纳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悦纳了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的赎价，好让我们这一群人不用再受到那永恒的审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债已经没有了，已经被耶稣基督消除了，每一个人都被邀请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复活，那么救恩就变成了不可能的，没有赎罪祭，我们的讲道是谎言，是虚假的，你们的信心是徒然的，是空虚的。所以复活是救恩的基石，这才是你们的盼望。保罗又继续在18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没有复活的话，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信徒也必将灭亡。甚至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比这个世上的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盼望？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最好的情况就是在我们还活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慰藉，在那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福音，如果他不能带我们经过死灵的幽谷，如果他不能带我们去进入神荣耀的国度，那我们实在是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群人，因为我们为耶稣基督献上了一切，我们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我们的享乐全都抛弃，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压迫，但是这一切都是突然的，我们被上帝所管教，我们受到从上帝而来的苦难，但是这一切都是突然的，我们被撒旦所试探，但是这一切都是突然的，我们被肉体所胜过，我们去舍己，我们把肉体钉十字架，而这一切都是突然的。你看，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什么都配不上。这个宗教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会失去两个世界，我们失去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选择为主献上一切，但是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主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若基督没有复活，你看，但是好消息是，保罗用的是若，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荣耀归给神。我们有一个极美的盼望，现在因着复活，信徒是 世界上最喜乐的人。
现在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盼望的，有最真实的盼望。
啊！
现在我们在基督里称义，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的刑罚。耶稣基督他的赎罪祭让上帝算我们为无罪，这是圣经当中的转折经文。保罗在这里，他首先营造了一个悲惨的氛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充满了各样的悲惨。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保罗他也希望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5章学到这个复活，他是应该让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生活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完全无罪，我们还没有到达将来那个完美的状态，我们还不能与神有完美的相交，我们还不能得荣耀。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基督徒有坚实的盼望，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有节制的盼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充满着试探的，所以保罗他要告诉我们，虽然说我们的盼望是极大的极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必须有节制。因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试炼，我们一切的十字架，这个生活并不是我们将来所要过的那个生活。加尔文他把这方面的教导发展成了一个教义，他把它称为相反教义。因为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很多东西都是相反，只有信徒才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得到喜乐，才可以得到真实的盼望，也能够有确据。所以当他看到他的妻子，当他看到他的孩子，当他看到他所拥有的一切，拥有的职业，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都唯独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配得只不过是地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一切都献上给神。所以加尔文他说，只有信徒才可以真正的享受他有的一切的家具，因为他把这些家具都献给了神。如果我们不是信徒的话，我们不会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来荣耀神，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是当我们是信徒的时候，我们想要去荣耀神，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失败，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但是我们却是想要去荣耀神。在我们的工作关系， 一切的事情当中。所以从正面来说，信徒在这个世上拥有最好，但是从反面来说，这是那个相反教义，从反面来说，我们又是处于一种极大的征战当中，一个苦难当中，因为我们仍然要征战，我们仍然要与罪恶与肉体征战，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的。加尔文说，如果天堂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那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的流亡之地。所以加尔文说的这种已然未然的状态，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喜乐，我们虽然是拥有极大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喜乐却是一种带有节制的喜乐。我们不会为着那些世人痛苦的事情，或者我们不需要去为着他们感到痛苦的事情去痛苦，但是我们仍然有世人没有的挣扎。你想象有一天我们完全没有罪，在以马内利的土地上。所以加尔文说，我们应该活下去的方式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记住上帝赐给了我们一切的，我们一切所拥有的。第二点是记住我们应该是上帝的管家，我们要向上帝交账，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荣耀神。第三点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一生都是上帝呼召我们去服侍他。正是因为这个呼召，我们应该在他的注视之下去尽力荣耀他。所以基督徒，你看，不会期待在今生的那完全的无罪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只能在永恒当中才能够实现。但是同时我们又不会被这个世界所压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有时候我们想要去荣耀神，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但是其他时候我们想要神，我们也确实可以依靠着他去荣耀他。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被软弱所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在某些程度上面去过得再低如同在天的生活。不去被我们周围的罪恶所影响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圣经所违背，这有时候会让人很灰心。现在最高法院呢，他们的重审这个堕胎的案子，但是却有这么多人围住那几个保守的法官的房子抗议。你能够想象吗？我们竟然觉得这么邪恶的事情是好的，我们竟然要拥护这些邪恶的事情，这是很让人灰心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 围在上帝的宝座周围，全然无罪。这是将来，这是永恒。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生活，确实是十分的困难。这个时候甚至会让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有盼望，让我们感觉很孤单。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可能我们当中的男人，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可能你是唯一的基督徒，会让你感觉十分的失落。在这个生活里面，你要背负的十字架，你的重担，你的孩子表面上还来教会，可是你却能感觉到他们并不在乎，你看不到任何的果子。你看，这是一个有节制的盼望。加尔文说，在这个世界里面，主很好的喂养我们，但是他现在是用勺子来喂养我们。可是到了天堂，他不再用勺子，他不需要再用一个小小的勺子来喂养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确是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是充满着喜乐的盼望，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在天堂里面会有的盼望。在天堂当中，这一切的盼望要成为现实。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你意识到了吗？他是我们初熟的果子，这就代表必然会有后面的果子，就是我们。亲爱信徒，亲爱弟兄姊妹，因为你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血所做成的护照，因着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有一天能够进入那天堂之门，进入荣耀当中，享受那美丽的，最美丽的，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你根本就没有梦到的盼望，是上帝为着那些爱他之人所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出人意外。这就是我们那宏大的盼望，美丽的盼望。保罗他在罗马书为我们讲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复活，现在有些中东的国家，当他们要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没有价格的，所以你可以写，你可以在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上你愿意付的钱，然后你贴在那个上面。然后那个商店的人看到之后，他会，如果他觉得你付的太少的话，他会走开。他不会直接跟你说你付的不够，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感到很羞辱，但是他会走开。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你就把那个拿走，或者说你可以多付一些。然后如果那个人他觉得你付的钱够了的话，他会在上面写着已售。所以这样的一幅图画， 这个加价的过程，就像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而死，他已经付上了完全的赎价。天父没有任何的不满，他在上面写着已受，每一个信徒可以在他里面得到生命。我们渴望为他而活，当我们在审判日那一天复活见主，你说我们的罪不仅仅是被付上了赎价，同时所有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有的软弱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仅仅是没有罪了，软弱也没有了。你可以去思想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负面，我们在永恒当中所要承受的这一切，会使我们所现在经历的这些东西都变得微不足道。清教徒会把这个和母亲怀孕生孩子做比较，他们怀孕所受的一切那些苦难，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虽然是上帝他借着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但即使那些那一切的苦难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或者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身体上面的软弱，你有长期的病痛，你听力不好，你视力不好，你要经常去见医生，你经常容易生病，你得过癌症，你坐过轮椅，你拄过拐杖，你做过化疗，不管是什么都已经完全的结束，天堂里面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像那样的病痛，没有任何的疾病。这是多么美丽的盼望，这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你的身体要成为完美，你从来你再也不需要睡觉了，你会充满着想要赞美上帝的力量。那么你的恐惧呢？你现在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羞辱的恐惧，对罪恶的恐惧，对意外的恐惧，对病痛的恐惧，都没有了。天堂里面没有任何的阴影，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永恒的安息，永恒的喜乐。你都不需要祷告了，至少你不需要去祷告祈求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永恒当中一直赞美神，那么你在这个世界所受的一切的误解，其他人对你不公正的对待呢，也会完全的消失。在天堂里面没有刻薄的人，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彼此的想法，路德和加尔文都会同意所有的想法。斯布真说，到了天堂的时候， 浸信会的人要去天堂，婴儿洗的人要去天堂。有一方人会是对的，有一方人会是错的，但是错的那一方人，他们要说对的那一方人是对的。所有的人都会是完美的，甚至连耶稣基督他也要对我们说，你们和我一样的圣洁，因为我们是在他里面的圣洁。那么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正面的那些部分，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要消失。但是正面的那些东西要变得更加的完美。三一真神和他的人民在一起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天使被救赎的人三一真神都在一起，在一个完美的爱的关系当中，完美的合一。首先你和主的同在，这是一切的基石。在永恒当中与主的同在，有一个圣徒他死的时候，他朋友以为他死了，然后他用最后一口气他坐了起来，他说永远与主同在，然后他倒下去去世了。哇，这是何等一种去世的方式，没有罪恶，你永远再也不需要对上帝说，我想要去做的，我却做不到，赦免我，上帝。你再也不需要去对他说了，你只会被主的荣耀所充满。这是多么的荣耀，和所有的圣徒属灵的相交，完美的相交，永恒的相交，是我们难以置信。但是这确实符合圣经的，在天堂当中，我们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有任何的苦难。所有的圣徒要来敬拜这位上帝，要来述说上帝的荣耀，述说上帝的良善。Samuel Rutherford 清教徒说，如果有1000个天堂层层叠在一起，我的救主耶稣基督要在所有的最中心，甚至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在那样天堂。我不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但是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要作为君王和耶稣基督完美的去治理。就好像大小不一的玻璃杯一样，有些人可能获得的奖赏比其他人更大，但是都是满着的，同时又会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变得更大。这是多么美丽的盼望。同时我们在我们亲爱的救主里面有永恒的安息，这个安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是完美永恒的。天堂也是一个充满着奖赏的地方， 为着我们在这里忠心的侍奉，虽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也是唯独的依靠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他却愿意来奖赏我们，过于我们所配得的，超过我们所配得的1000倍、10000倍。他要伸冤，现在我们是靠信心生活，但是在那里我们是靠眼见，我们一切都能够亲眼看到。而我最后的一个应用就是，天堂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最圣洁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邪恶，没有一个罪恶的人能够进入天堂。没有任何道德上面的败坏，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这样的完美也不会终结，这是无限的。斯布真说，即使一条鱼它可以喝干整个大海，天堂里面的完美也不会失去一分一毫。我来拥抱这样美丽的盼望。爱德华兹说，上帝在天堂当中的爱是一个没有海床的海，没有底，深不见底，也没有海滩，没有边际，开门后的牧师引牧师只不过是把我们指向那个盼望的上帝的器皿。就像开门后的牧师今天早上讲，我们的喜乐就是当你们去到这个新郎旁边去看到这样子的盼望，这个新郎他要亲自确保你要在这完美当中永恒的生活，与他同在，永永远远在一起。这个世界能够给我的一切，我不会用它来交换在天堂当中的一秒。我还没有悔改的朋友们，为什么你还要抵挡这样的一位救主？为什么你还要抵挡这样的盼望？我们的救主他亲自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美好的盼望。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需要他，他已经复活了。如果你不需要他，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他，他要成为那带着烈怒的公义的君主，我请你回去到你的床边跪下来，孩子们，向上帝呼喊，向我施怜悯，主啊，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我可以今天晚上就去世，我不知道，我可能会去下地狱。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如果在审判那一天，Kevin Hovind牧师站在一边，你站在另一边，然后他要说，在这里服侍的12年里面，你从来没有作为一位破碎的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所有的这些讲道让你的罪更加的沉重。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当然这样觉得了，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这个救主是为着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你完美的救主，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罪人，那你不需要，那你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法利赛人没有盼望，自义的人没有盼望。但是上帝，他在不断的邀请罪人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面，不要休息，除非你能够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悔改，拥抱这位救主，阿们。
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独生爱子赐下，钉十字架又复活，成为我们的公义的外袍，成为我们的一切，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在将来的世界里面。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一周里面，主啊，良善的主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与罪道别，与耶稣基督所拥抱。我们为从赞比亚而来的，在我们当中的毕业的一个牧师祷告，求主你赐福在非洲的他的教会，在那里的基督徒，在他在赞比亚的一切的工作服侍，也求主你赐福他的同事 Volley Bakum 尼比康维，不仅在非洲，在整个世界，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